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8月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联邦法庭判定前俄罗斯坦克指挥官哈米杜林有罪，他被控2009年在阿富汗霍斯特省领导一次未遂袭击美军和阿富汗部队的行动。哈米杜林面临终身监禁，刑期将在11月份宣判。他隐藏在战场的时候被美国军队抓获，在此之前他与一伙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武装分子向一个军营发射火箭弹，然后试图击落美军直升飞机，但是他们的火箭发射器出了故障。美军打死了20名武装分子，当时他们试图越过边境撤退到巴基斯坦，没有美国人受伤。联邦调查局一名资深的官员称，哈米杜林被定罪对于恐怖分子应该是个警告。美国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受到攻击，联邦调查局都会致力于伸张正义。美国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手霍斯特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陪审团星期五没有能够就死刑达成一致，同一个陪审团上个月判定他有罪，他被控2012年12月在丹佛郊外的一个电影院开枪滥杀。霍斯特向观看蝙蝠侠影片的观众开火，射杀了12人，伤70人。霍姆斯在听取陪审团决定的时候凝视着前方，没有露出反应。他在审讯过程当中没有表露情绪，即使在触目惊心的证据当庭出示和死难者家属表述痛苦的时候也是如此。根据科罗拉多州的法律，死刑必须经过陪审团12名成员全体同意。霍姆斯随后自动获得了终身监禁，不得保释。霍姆斯的律师试图说服陪审团，这个17岁的大学辍学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够分辨是非。马里中部疑似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了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的一家酒店，造成了至少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并且将其他的客人劫持为人质。莫普提地区政府的负责人凯恩告诉美国之音非洲法语部，马里军队星期五从比布鲁斯酒店解救了4名法国人质，但是另外几名人质据信仍在楼内。官方没有公布其余人质的国籍，但是表示这家酒店深受外国人的青睐，有些客人来自法国、南非、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袭击当中丧生者包括5名马里士兵和1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联合国机构没有透露那名联合国受害人员的国籍。强台风苏迪罗到达台湾，将树木连根拔起，数十万人断电，并且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台风苏迪罗星期六凌晨登陆，岛上最大的风速每小时达到了200公里。电视画面显示，树木、广告牌和风力涡轮机被狂风横扫，有些地区降雨高达1000毫米，造成洪水和山体滑坡。有关官员说，至少有70万家庭断电，当局关闭了办公室和学校，航班和其他形式的交通也已经暂停。伤亡包括一名8岁的女孩和母亲，他们在台风来临的时候被刮到了海里，有些人被飞起的碎片击中。美国之音国防部告诉美国之音说，对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子邮件网络的黑客攻击带有国家支持的攻击的所有特征。这起袭击7月25日发生，导致电邮网络关闭，至今仍未恢复。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校星期五对记者表示，国防部为了应对这一网络入侵，采用了最为保险的做法，就是关闭整个系统，以便做出必要的修复。另外，联合国正在加紧援助缅甸，特大洪水在这个国家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致使88人死亡。随着暴涨的河流持续吞没住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 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他。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 ，Can't stop sewing。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 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 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 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 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 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I ached all over.
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呀，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邀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哎，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联邦法庭判定前俄罗斯坦克指挥官哈米杜林有罪，他被控2009年在阿富汗霍斯特省领导一次未遂的袭击美军和阿富汗部队的行动。哈米杜林面临终身监禁，刑期将在11月份宣判。他隐藏在战场的时候被美国军队抓获，在此之前他与一伙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武装分子向一个军营发射火箭弹，然后试图击落美军的直升飞机，但是他们的火箭发射器出了故障。美军打死了20名武装分子，当时他们试图越过边境撤退到巴基斯坦，没有美国人受伤。联邦调查局一名资深的官员称，哈米杜林被定罪对于恐怖分子应该是个警告。美国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受到攻击，联邦调查局都会致力于伸张正义。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手霍姆斯将在监狱度过余生，陪审团星期五没有能够就死刑达成一致。同一个陪审团上个月判定他有罪，他被控2012年在丹佛郊外的一个电影院开枪滥杀。霍姆斯向观看蝙蝠侠影片的观众开火，其中射杀了12人，伤70人。霍姆斯在听取陪审团决定的时候凝视着前方，没有露出反应。他在审讯过程当中没有表露情绪，即使在触目惊心的证据当庭出示和死亡者家属表述痛苦的时候也是如此。根据科罗拉多州的法律，死刑必须经过陪审团12名成员全体同意。霍姆斯随后自动获得了终身监禁，不得保释。霍姆斯的律师试图说服陪审团，这个17岁的大学辍学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够分辨是非。检察官则反驳说，霍姆斯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曾在日记当中写下了他杀人的计划。检察官表示，他在向观众射击的时候戴着耳机听着高音量的音乐，以便隔绝受害者的尖叫声。马里中部的一个尼斯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了联合国工作人员使用的一家酒店，造成了至少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并将其他的客人劫持为人质。莫普提地区政府的负责人凯恩告诉美国之音非洲法语组，马里军队星期五从比布鲁斯酒店解救了4名法国人质，但是另外几名人质据信仍然在楼内。官方没有公布其余人质的国籍，但是表示这家酒店深受外国人的青睐，有些客人来自法国、南非、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袭击当中，丧生者当中包括5名马里士兵和一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联合国机构没有透露那名联合国受害人员的国籍。台风苏迪罗到达台湾，将树木连根拔起，数十万人断电，并且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台风苏迪罗星期六凌晨登陆，岛上最大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00公里。电视画面显示，树木、广告牌和风力涡轮机被狂风横扫。有些地区的降雨高达1000毫米，造成了洪水和山体滑坡。有关官员说，至少有70万家庭断电，当局关闭了办公室和学校，航班和其他形式的交通也已经暂停。伤亡包括一名8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他们在台风来临的时候被刮入海里，有些人被飞机的碎片击中。来风来袭之际，数以千计的民众从低洼地带撤离，成百上千的人在庇护所，部队随时待命，准备救援行动。苏迪罗预计星期六晚些时候离开台湾岛，穿越台湾海峡，进入中国的福建地区。美国一名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对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子邮件系统的黑客袭击带有国家支持的攻击的所有特征。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7月25号，导致电邮网络关闭，至今没有能够恢复。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校星期五对记者表示，国防部为了应对这一网络入侵而采取了最为保险的做法。另外，联合国正在加紧援助缅甸，特大洪水在这个国家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致使88人死亡。随着暴涨的河流持续吞灭住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这个贫困国家已经造成了人道主义的危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八月三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新华社上周四深夜公布军中大老虎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至此自十八大以来被习王拿下的大老虎周、令、徐、郭等都已被悉数处理完毕，其中令计划和郭伯雄只等司法机关作出最后判决。那么有海外中文媒体认为将郭伯雄移送军法使反腐矛头直指江泽民，那么郭伯雄后是否还会有大老虎能够成为习王的猎物？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今天的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先来回顾一下郭伯雄案。那么外界呢一度猜测中共呢是可能会对这个之前会可能会对这个郭伯雄进行所谓的软处理。那么先想请问一下这个张先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习近平最终呢会决定将郭伯雄呢是移送这个军事检察机关，而不是所谓的软处理？
我一直不认为会对他实行软处理，但是当然这个前一段看就是郭伯雄迟迟没有被抛出来，虽然他的儿子先被抛出来了，然后呢这中间呢可能就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我们看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个海外像什么郭文贵啊什么这些人他们也打了一下阻击战，但现在看呢这个这次在七月份连续抛出三个人，当然这个最后一个是郭伯雄，这种情况看呢可能就是试图打破这个焦灼状态而且呢这次有点突然，就是过去还有一道程序，就是说某某某这个因为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问题正在接受组织审查，对郭伯雄来讲这次就没有这个，就直截了当就是开除党籍然后移送司法。所以这点上呢从手法上看不同寻常。那么此前再看像这个周本顺作为一个现任的省委这个书记一下子就是拿下来，这个呢也不同寻常。所以呢现在看呢确实有一些个破格的或者破例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呢伴随的我觉得是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你可以看，就是连续拿下三人，特别是郭伯雄以后马上就是提升了十位这个中将变成上将，然后呢这中间也是赏罚分明啊，这个被提拔的中间也有比如说这个像太子党的一位，这个而且又是南京军区，这个南京军区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被信任的这个军区，然后像广州军区、沈阳军区，然后这个总装什么二炮这些都没有人晋升上将，所以这次我觉得有两个人是破格提拔。都是这个中将，然后本来按说是要这个履职这个正大军区的正职要满这个四年才可以提上将，但是像这个王宁和这个苗华都没有满四年就破格提拔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迅速的要在军中，就是尽快的换血，把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以及前军委主席的这个任内所留下的这些个重要的军头，可能会有一番这个换血。这种换血恐怕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此后可能再有就是会推行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比如说把这个军区制由拟议中说可能会改成战区制，然后接下来还有大阅兵，这些呢是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就是要树立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作为这个毛时代以来最强势的一个军事统帅的这种地位。我想这套组合拳现在已经开始打了。
嗯，
那么但是后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不把军队搞定，他一天不搞定一天不得安枕，这个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呢？这个中共的历史经验或者毛泽东的历史经验就告诉他，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呢枪杆子要保卫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是要靠枪杆子，所以在枪杆子的问题上我觉得一点都不含糊。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和平和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海内外的媒体都认为，就是说这个郭伯雄案的它的影响力是要高于这个之前的徐才厚案的，那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认为这个郭伯雄的影响比这个徐才厚影响更大，为什么这个郭伯雄有说法认为郭伯雄才是军中的一号大老虎？
因为郭伯雄是这个负责军事的指挥啊，总参总装这个和几个主要的这个军事的日常工作，军委的日常工作是由他来负责。实际上，所谓的前面他担任中央军委这个副主席的时候，他的主席是胡锦涛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军队里面来。那么他实际上在矛盾程度就是这个上一届的之前的这个江泽民的在军队的一个代理人，一个实际的这个操纵者。那么，因为中共的是这个军事是两套体制啊，一套是这个军事指挥官，一套是这个政委啊。但是在真正作战的时候，在真正实行这个权力的时候，这个军事的指挥官的权力呢要大于这个政委。所以，真正的意义来讲呢，就是说他是中国军的这个几十年以来真正实际性的这个指挥者，而且在这个习近平当上中央军委这个主席以后，这个即使他的整个的军队的体系大部分的人士都是由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的这个派出的监军王岳林这个他们布局的这个人士而且以他为主。那么当然徐才厚在里面起来也起了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郭伯雄。
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这个何先生，就是说有我们今天刚才这个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处理郭伯雄，他认为不可能是这个所谓软处理。但是今天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海外中文媒体就是确实谈到，就是说当时这个习近平恐怕还有想就是说在党内处理这个郭伯雄的这种考虑。那么只是因为处理这个古俊山腐败案的时候呢，是遇到了这个来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的强烈的这个反弹和阻力。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令这个习近平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我想问您，想请教您，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对这个郭伯雄感到非常的生气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表面上他虽然是中央军委主席，我前面讲了，实际上的人嘛都是郭伯雄的人，包括现在去查郭伯雄的人，什么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窦金才或者是中央这个总装总号 或者是现在中政要中委的这个主要的现任的主要领导人，这些人都是这个戈伯雄或者是徐兆浩所安排的。你比如说那个现在的政要中委常务副主席范长龙啊，他就是他有一个妹妹专门生产一个粮食，找了一个基地专门生产粮食，就是搞那个有机食品贡献给这个徐兆浩啊，然后他在徐兆浩的矛盾暗示安排之下，在当上所谓的这个现任的中央军委的这个常务副主席。那么其他人这个基本上都是戈伯雄所安排的。那么习近平他试图要打破这个权力格局的话呢，他当之前是想拿下徐兆浩来威慑这个戈伯雄，但是不幸的徐兆浩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很多事情就追查不下去，他没办法建立一个更具有威慑性的力量。独裁者或者是啊这个强政治强人，他都是以打压别人来建立自己的这个权威，他不打压别人呢，他建立不了自己的权威。所以徐兆浩这个东西落下去了以后，要把戈伯雄拿出来开刀来建立他更大的这个权威，否则的话习主席的权威就建立不起来啊。但是对这个戈伯雄的这个处理确实是有很大的纠葛，不仅仅是军队体系内部有很大的这个反弹，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他们自己布局的这个人，江泽民布局的人，戈伯雄布局的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你把这个戈伯雄拿下来，那等于就是向世界上宣布你这个中央军委这钱不是烂的，因为中央军委在过去十几年就是两个人领导嘛，一个是戈伯雄，一个徐兆浩嘛，对吧？他们两个人搭档才是中央军委的一个两个核心人物啊，一个搞政委的腐败了，一个搞军事的腐败了，你这个军队那不等于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单位也是事实，对吧？就是烂掉了，这样的话呢也给了。就是说啊，给解放军整个的这个形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他就是承认了一个事实，解放军就是彻底腐败的。但他在这个纠葛过程中间，我前面讲了，如果他最终不把戈伯雄拉下来，他在军队里面要建立自己的威慑力量，就会欠缺这个力度，所以他在犹豫，在纠葛。在你刚才张先生讲了，为什么要投人，就是直接讲他要进入这个军事检察机关，而没有经过一个程序的。实际上他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个程序啊，就是四月九号的时候向中央军队内部宣布了啊这个戈伯雄所犯下的这个错误啊，虽然当时还是称戈伯雄为同志，虽然还想给一些缓冲空间，但是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情况反映出来了，就是说你这种大老虎停止下来了，打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戈伯雄这个死老虎你都不拿下来的话呢，那你整个打老虎的这个威望就进行不下去，军队的清洗工作就没办法进行，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啊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借口啊，去把戈伯雄和徐兆浩的人马给拉下来。那现在把戈伯雄拉下来了以后，那集团就缺乏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那么很多中央军委现有的这个领导人，现有的各总部四总部的这个领导人就开始变得比较老实了。如果不把戈伯雄这个精神支柱给拉下来，他们还有某一点幻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打了这个死老虎。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打老虎真的会继续下去，因为戈伯雄这个事情早就已经追究了，只是现在有一个公布出一个结果而已。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我们也确实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七月份确实有中国呢，就是这个高官的密集的落马，很多高官是纷纷落马。那么据中国的这个中新社统计呢，就是从6月25号到7月31号，一共是有8名高官落马。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张先生，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中共会选择在七月份这个时机呢，拿这么多的高官来开刀？
这个怎么说呢，当然这个传说中啊，这个比如说北戴河会议，可能这个有人会发难，或者会利用这次的这个股市的这个狂跌的这次的这个股灾，来这个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个提出挑战。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次呢，好像出拳出得很快，而且出拳出得很猛，而且现在又是现在是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北戴河会议今年就不开了，就是大家就是休养，这个不存在开会的问题。但是呢，也有消息呢说是要还是要开，而且要开很多天。
嗯，
现在呢，关于这个北戴河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消息。 但是呢，从这个密集的这个高官落马和连续抛出几只老虎这个情况来看呢，确实就是要祭旗，就是要借这些人的人头啊，来这个比如郭伯雄这个八一前把他拿下，这个是祭这个军旗。那么我想这些呢，说明就是可能这个内部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状况，所以呢必须要抛出这些人，包括像郭伯雄这个处理啊，刚才何先生也讲到，就是四月份这个内部的通报然后呢，但是这一次呢就没有通过以往那些个程序，就突然一下子就是出来就是开除党籍。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呢，就是有点这个像是操窃为之的这么一种做法，就是事到临头了，或者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必须把这几个人尽快抛出。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抛出令计划、周宝顺和这个郭伯雄，这中间一定有状况，而且这个状况，我们从这个十天来，这个中央等于是开了五次这个高层的会，两次政治局的会，然后还有两次国务院的会，还有一次是向各民主党派通报。那这几次就是密集的开会和密集的抛出这个高官，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肯定是这中间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这样做的理由呢，恐怕这个一个是立威，一个就是你们不要乱动，乱动的话，这个看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
嗯，
我觉得可能有这种威慑的味道在里头。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么山东的孔先生，
江苏的钱先生，喂，
哎，你好，
江苏的钱先生啊，在网上说呀，他认为呢还得继续打老虎，并且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二山，一个呢是刘云山，第二个是王岐山。至于江泽民，钱先生早就判了他死刑了。我的问题是，刘云山真的是山西帮吗？我百度了一下，刘云山还真是山西忻州人。钱先生还说呀，刘云山呢是央视《日人民报》法庭的总庭长。这是真的吗？虽然央视让高宇、朴志祥等人出了名，央视的老大是康师傅呢还是刘云山主席？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谢谢。这个再往下打呢也就是江泽民、曾庆红了，我估计看他们怎么斗吧。我想说的是，郭伯雄这个徐太后把持军委十多年吧，然后据那个凤凰卫视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报道呢，一个少将500万，到了中将呢就得1000万到3000万，那么这一批他们提拔起来的这一批干部基本上现在都还在里面。党报说是要切割，就是郭伯雄要和军队要和郭伯雄切割，我说怎么切割呢？这个烂到这个地步还切割了。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杨先生，广西的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哎，你好。
你好。
我认为会打下去，而且我认为呢，必须把那个，因为习近平要政改的话，他必须要打掉反对派。反对派的最高的那个人物就是江泽民，我认为会打下去。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那个杨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嘉宾呢对观众的这个看法作为一个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应。那么刚才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就谈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反腐会继续下去，一个就是说是刘云山还有王岐山。那么想请那个何先生谈一下，就是您认为这个反腐会不会烧到这二位身上呢？
我觉得打老虎已经谈不上了，
现在是打死猫了啊，就是即使是胳膊熊也好，这个下面未来要打下来的所谓的这个宁夏这个区委书记李立华呀，或者是建设部部长这个陈振高啊，啊，或者是江西这个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尊呢，啊，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哈尔滨的市委书记啊，这个陈海波啊，这些人都谈不上真正的大老虎啊，都谈不上啊。我觉得如果是打老虎这个事情，不上到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层次，都不能算真正的这个老虎。哎，打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有没有可能呢？在我们目前看起来几乎没有可能。那么中国的贪污腐败，在过去20多年中间，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的家族或者是政治局的领导人，应该为贪污腐败承担最主要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他们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是腐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这个老虎。你不能拿一个省委书记、省长或者是一个建设部部长这样的人物来出来糊弄大家，这个是老虎。如果腐败问题不能从两个总书记下手，一个是江泽民啊，江泽民就是一个胡作非为啊、贪污腐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后台人物啊，他当然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那么在无论是周永康还是这个现在的葛北雄啊，还是这个徐志浩，他的总后台就是这个江泽民，身为邓小平的这个监军王玉林在军队里面起了很关键性的角色，铺垫性的角色。但是真正的贪污腐化的真正的后台人物就是江泽民。另外一个就是啊，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就是一个典型的不作为的，现在要抓的一个人物。那你不能说你当了这个总书记，只能喊空口号，然后这个不实际上的作为，你就没有责任了。那你真那林计划的这种，如果林计划所公布的这个罪行是真实的话，那你胡锦涛是林计划的最绝对老板。那林计划的很多事情就是在你胡锦涛的旨意之下所做的，那你胡锦涛难道不要承担责任吗？还有这个曾俊宏，所谓的这个大内总管，对吧？他在这近几十年来，基本上很多的人事安排都是他在进行的，对吧？那他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还有这个温家宝啊，表面上是普世价值讲的比谁都响，他自己的家族，他的家族的金额，那是这些贪官能够比的吗？他是几千万吗？他是几亿吗？他是几十亿吗？人家是几千亿这样一个数字，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但是可能追究吗？对吧？可能追究吗？我认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因为腐败是每一个政治局常委家族的一个基本上的特征。你敢拉下来吗？你敢拉下江泽民？敢拉下胡锦涛？敢拉下曾俊宏？敢拉下温家宝吗？这样的老虎如果不真正打下去，哪几个省委书记，哪几个部长，我看大家都没什么热情。你看看现在葛伯雄出来以后，大家是媒体上好像咬几口，对吧？说是他家族又怎么样，他家庭又怎么样，等等等等，没有，但是没有激起老百姓真正的这个热情。真正的热情是什么？你要打到真正的大老虎。真正的热情是什么呀？你要同时建立一个可以的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但是今天习近平所提出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像你还是做一个好人，对吧？即使当做一个好官，大家即使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好官和好人这是一个世俗的标准。对于政治权力来讲，你必须建立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可以被监督的权力机制。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你今天打100只这样的猫，你把省委书记全部抓起来，甚至你抓下几个政治局常委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对整个的反腐败的前景我是非常不看好。我认为它只是一种权力的结构的调整，只是一种他个人权力的建立啊，或者说呢，他们内部权力的这个斗争，如此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带上一个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一个政治体制的来临。如果这个不来临，我们对他所有的这个行为都不应该啊给予过高的赞扬、过高的期待。
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只能到此为止了。那么特别要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